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川普总统礼拜五表示，将通过北约向乌克兰提供包括爱国者防空系统在内的武器装备，由北约出资并分发。川普接受 NBC 新闻采访时说，我们会将爱国者系统交给北约，再由北约分发。他强调北约会全额支付费用。他还表示将在下个礼拜一就俄罗斯问题发表重要声明，但未透露声明具体内容。这一番表态之前，川普刚刚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泽连斯基表示，双方就确保武器准时到达进行积极对话，尤其是防空装备。泽连斯基透露已经向美方要求十套爱国者系统，并指出德国、挪威及其他欧洲国家愿意分担部分成本。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亦都表示，已经敦促德国和西班牙等国将现有爱国者系统移交给乌克兰，这样交付会更快。美国可以再同他协议补充替代品。日前，因为亲巴勒斯坦抗议活动而被捕的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生哈利勒，向川普政府提出了$20,000的索赔要求。哈利勒今年3月8日被捕，在经历了一场激烈的法律斗争后，6月20日获释。哈利勒声称自己受到错误拘禁，恶意起诉。他的律师礼拜四表示，他们已经根据联邦侵权索赔法，要求美国国务院、国土安全部及下属的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因哈利勒被拘留而提供$20,000的赔偿金。这一份索赔文件是提出诉讼的前奏，因为该法律规定，个人在提出诉讼之前必须先向政府提出索偿要求。哈利勒索赔之际，川普政府试图将他驱逐出境的案件仍在移民法院系统中审理。国土安全部指控他涉嫌犯有移民欺诈罪，因为美国国务院指控哈利勒在申请美国签证时撒谎。礼拜四，美国众议院对中共特别委员会呼吁美国国务院对中共香港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实施制裁，指控周一鸣是中共压制香港民主运动与侵害人权的主要人员。该委员会在给国务卿卢比奥的信中指出，国务院在今年3月宣布制裁前香港警务处长萧泽颐等6名中共官员，之后短短几日，萧泽颐宣布退休，新任官员随即上任并继续执行中共的指示。这个结果凸显了美方制裁的效力和持续追究中共责任的必要性，同时亦都向外界传达美国对香港人民的支持。信中表示，目前受中共指挥的香港官员仍在持续破坏香港自由。6月6日，香港当局根据国安法对民主派活动人士黄之锋提出新指控，同时继续镇压其他民主活动人士。委员会敦促国务院对该情况进行审查，评估香港警务处处长周一鸣是否符合制裁标准。南韩贸易部一位高级官员礼拜五表示，国务卿卢比奥礼拜五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和中共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了会谈，这个是美中当前贸易紧张局势升温之际，两国外长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会谈在当地时间下午3点左右开始，在闭门会议之前，两人并未在摄影机前握手，亦都未公开发表任何评论。会谈历时约1个钟头，目前双方暂时尚未对这一次会谈发表公开声明。作为上任以来首次亚洲之行，卢比奥此行出席了东亚峰会和东盟地区论坛。他强调，美国将持续巩固印太地区的战略重心，不会被中东或欧洲冲突分散注意力。他向东盟伙伴重申，美国仍然是比中国更加可靠的合作伙伴。王毅就在吉隆坡期间猛烈批评美方关税政策，称之为单边霸凌行为。此外，卢比奥礼拜四曾经对媒体表示，他很可能会向王毅提出对中共支持俄罗斯战争行动的关切。 南韩贸易部一位高级官员礼拜五表示，川普总统对与南韩在造船领域展开合作表现出积极意向，但前提是南韩需要参与美国牵制中共的战略。综合韩联社和南韩先驱部报道，南韩产业通商资源部通商政策局局长张成吉礼拜五在国会出席贸易谈判主题讨论会时表示，美方提出韩美合作应该建立在联合牵制中共的基础上，造船业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领域。张成吉表示，美国对中共在造船业的市场份额不断增长有一种危机感，正将南韩视为携手抗衡中国造船业的战略合作伙伴，未来在推进韩美造船合作过程中，美方可能要求南韩企业减少使用中国产材料等，以达到对华牵制目的。张成吉说，南韩政府正在制定策略，确定与美国建立哪一种造船伙伴关系，以及南韩企业如何在美国目的促进美国造船业发展的法案下获得优惠待遇。川普总统礼拜四表示，美国计划对仲未有收到关税通知函的贸易伙伴国家全面提高关税，达到 15% 至 20% 左右，以取代目前的 10% 基准税率。川普在接受 NBC 新闻节目采访时说，我们会直接宣布所有仲未收到信的国家都要给钱，无论是 20% 还是 15%， 我们现在就会处理这件事。他补充说，我认为关税得到了非常好的反应，今日股市创下新高。他指的是礼拜四当日美国股市在航空股的领升之下，三大指数齐升，其中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收盘更双双创下历史新高。这个礼拜，川普已经对超过20个国家的领导人发出信函，确定了8月1号将生效的新关税税率。他还宣布将对入口铜加征 50% 的关税，预计下个月生效。礼拜四晚间，川普还宣布将对部分来自加拿大的入口商品征收 35% 关税，较目前 25% 的税率进一步提高。俄罗斯多家媒体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礼拜五抵达北韩进行正式访问，这个时候正值莫斯科和平壤大力加强合作之际。报道称，拉夫罗夫当日抵达北韩元山市，该市面向日本海。北韩当局6月底在那里设了一个旅游区。韩联社说，预计拉夫罗夫将和北韩外务相崔善基举行会谈，并可能拜会北韩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时，外界普遍认为双方的可能就金正恩访问俄罗斯一事进行沟通。俄罗斯总统普京曾经在去年6月访问北韩时正式邀请金正恩访问莫斯科。近年来，莫斯科和平壤加强了军事合作，北韩为支持俄罗斯进攻乌克兰提供了武器和军队。最近，俄罗斯联邦航空运输局允许俄罗斯北方航空公司每个礼拜在莫斯科和平壤之间营运最多两个航班，这个是两国关系靠近的又一个迹象。礼拜五，美国国务院开始解雇超过1350名员工，这个是川普政府正实施的大规模重组联邦机构的措施之一。前一日礼拜四，国务院负责管理与资源事务的副国务卿李加斯在一封内部电子邮件通知中说，国务院将很快向受到这次裁员影响的员工发出通知。他表示，一旦通知完成，国务院就将进入重组的最后阶段，并专注于推动以成果为导向的外交工作。这份内部通知显示，这次裁员将涉及1107名国务院文职人员和246名在美国本土工作的外交人员。通知中解释说，这次裁员和部门重组相关，国务院正精简国内营运，以专注于外交优先事项。 通知仲话，呢一次裁员系经过精心设计嘅，将影响非核心职能、重复或者系臃肿嘅部门，以及通过整合职能同责任可实现显著提升效率嘅部门。日前，德国大众汽车同佢嘅中国合作伙伴上汽集团将关闭位于南京嘅合资工厂，以重组喺中国嘅业务布局。德国商报礼拜五早前报道，由于大众汽车喺中国市场嘅份额不断下降，大众及上汽将关闭位于南京嘅合资工厂。当日大众汽车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确认，上汽大众南京工厂已经停产。声明补充说，上汽大众的很多工厂目前正在进行改造，或已经进行改造，用于生产电动汽车。大众汽车正面临在中国市场份额下跌的困境，中国对内燃机车型的需求已经大幅下降。比亚迪和其他本土电动汽车巨头正在蚕食市场份额。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电动车市场，近年来在政策补贴和技术创新的推动下，电动车产业迅速扩张，导致供过于求。分析师估计，大众汽车需要在2028年之前实现120万辆电动汽车的销量，才能够实现电动汽车投资的收支平衡。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